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康妹你好。
叔叔好。
你现在周末还学中文吗？
星期天还学，明天就学。
学几个小时呀？
三个小时。
你觉得这个中文课你现在学起来开心不开心呢？
开心，我能学到中国的历史，还能见到不是在我学校里面的朋友。
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在交朋友，对不对？
对。
那么你在比如周一到周五上学的过程中，你的同学们里面说中文的多吗？
多，但是呢很多都是就是呢只能听但说不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比方说在读几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们呢可能就不怎么说中文了，大家都是英文的时候，你还愿意去学中文吗？
愿意。但是我觉得学习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可以跟姥姥姥爷还有爷爷奶奶可以跟他们打电话，要不然我就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谢谢，谢谢 Kevin。
谢谢，新年快乐。
我知道您孩子 Kevin 哈，他在去年的时候获得了新州教育厅长社区语言学校类的优秀学生成就奖，在新州每年获这个奖项的大概是10位学生左右。大概能聊一下就是 Kevin 在参加这个奖的评选过程中前后的一个经历吗？
因为就是有一天老师跟我们说那个我们想提名，就是作为我们 primary school 这个小学部分，那么我们学校呢想提名 Kevin 参加这个奖项的选拔。那么我们就首先肯定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然后之后呢老师呢就给了我一系列表格，他说呢上面有一些呢需要回答的问题，那么你看一下，那么 Kevin 怎么回答。我看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大概他就是说你是怎么学习中文的，然后他就说首先你学习几年，那么我儿子呢是从澳洲的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中文的，系统的在这个社区学校学习中文。然后呢他又问，那么大概你是怎么学中文，有没有参加什么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那么我们家的特点呢是我们呢除了在学校学习中文呢，我呢个人还是比较重视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培养。因为呢我自己呢根据小孩子学英文，因为他在听一年我跟着他一起学英文呢，我就发现那小孩子学英文特别快，那是为什么？那么他就不只是学词学单词，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靠大量阅读，而且学习在英文中的各种文化，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就会了，他们不需要死记硬背。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学英文是什么，死记硬背，一直学到中学大学拼命学英文，可是呢程度好像也不太行。说实话我现在感觉我们到高中高三的时候只相当于这里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这种感觉，是跟孩子学英文的过程中你也跟着学，这种成就感跟这种进步比之前的那种成就感跟进步感觉要大呢？
对，肯定是。而且你找到正确方法，原来这里的拼写是有规律的，绝大部分单词不用背，那只背小部分 special 的。而且他学的是大量的文化在后面，尤其是我儿子在一年级，我就是特别明显他们的老师讲历史讲什么天马行空，说老师说今年讲历史讲都是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当时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我又很有感触，是叫 Spelling Bee， 他呢就是考小孩这个拼写单词，拼写的时候他允许你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可以问你的这个单词的来源是什么，我根本不能理解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可是在我儿子随着深入学习英文，我明白了。我儿子就在看那个古神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现在他知道有些词的前面前缀是什么，他就知道这个词跟这什么有什么关系，他就马上推断起来了。而他经常见这个词他不需要背，因为他就根据他拼的这个规律他就会写了，
甚至能知道这个词的意义范围。
所以后来我就想原来是这样。而我们当年就是纯学英文，那么我就想他学中文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又看到了他学英文，因为他的英文老师都是这里的 local 教师，那么他们呢都有懂得深厚的西方文化。那么我儿子学中文，因为他的小学呢也有中文课程，那我就深深感觉到了，因为他们的老师是有内地来的， 后来在这里当了公立小学老师，也有呢就是 ABC 长大的，然后呢当了中文老师。那么我就发现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的时候是 ABC 的话呢，你根本就很少去中国或者亚洲地区，你甚至不了解中国文化，你只会那么几个字儿，结束了。而从内地来的这些老师，因为从小接受的中华文化教育，所以他们在教小孩儿，我就发现明显小孩吸收多，小孩爱听，因为他都是教的真正的中国文化和文字在里面。
嗯，往往就是讲故事的性质，可能是。
对了，而且我就特别欣赏我们这个社区学校。那么我们启思这个中文学校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呢，因为他雇佣的绝大部分中文老师不是在国内当过老师的。
哦，
他们首先第一，他们就肯定懂得如何教小孩，他们中文就小，我们澳洲这些小朋友学的中文，那对他们来说就太简单了。
所以呢？
然后，所以我儿子就明显感觉进步特别大。还有一个触动我呢，把他要送到中文学校好好系统学中文呢，也是在他 kindergarten 的时候呢，我们在十月份回国，就发生几个事情，就想想也特别可笑。那么我是北京人，然后就带小孩坐出租车，一上车那种老北京啊，上来就说北京话的，他说小伙子你多大了，我儿子当场就愣住了，他只听说过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不会。第二个就是我们朋友请吃饭，那我们北京的那些朋友特别热情，一点就是一桌子菜。我儿子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呢就先上凉菜嘛，上一堆，他先吃一个菜，吃完了以后他就看着我说他要换盘儿。我说你换什么盘儿啊，这刚开始吃。他说我吃完这个菜了，我要换一个盘子。然后我就发现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了，从 entree 到 main 到 dessert 三道菜三个盘儿。他说我要换盘儿，然后吃完一个，后来呢我那个朋友很热情就说换一个吧，换完了以后吃完第二个菜，他说他又
还又换一个。
然后我就很尴尬，那我朋友就跟服务员说，那您拿一摞盘儿放他旁边吧，要不然您这不停的换呢。他这一顿饭就换了七个盘儿，真的是。
这就是说啊、小孩子其实他一下子学到一个东西之后呢，他就会很认真的去遵循这个方式或者给这个礼仪。
对，他就因为他接受从小是澳洲这边的文化长大的嘛，那他就是这样。那我们想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他说的没有错。我就想不行，我就说，因为首先我们也要教他适应不同的文化，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博大精深，孩子不知道怎么行，那必须得知道，而且他也能够热爱中国文化，
就是说能感兴趣很重要呢。
对，我当时就想那怎么弄，很多人都建议说你得多在家里教中文字，你多认字，这样最好。那我就从他学英文的时候呢，我就想不是，我就说认字，我把认字就交给社区学校的老师，因为他认不了那么多字，他认多了他完全记不住。而我觉得中文学校这个进度这个字呢刚刚对他好，一个星期不要太多，有那么不到十个字，哎，就挺好。
嗯，
如果能会也不容易了。那么如果剩下时间呢，我就给他机会，希望他有更多的精力去经历这种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什么。如果在悉尼呢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市中心举办的这种春节灯展，那我就肯定要带他去。
今年春节会去吗？
去看一下。今年会去，大林哈伯肯定要去。然后我就带他看这个十二生肖的灯，还有整个在悉尼市政府搞的那个，我们每年都要去看。如果我们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会，带他去听。因为我儿子自己本身学乐器，他就很喜欢弦乐，他学那个小提琴的。那么但是我们中国有二胡啊，有古筝啊，有琵琶呀、啊、
弦乐够多。
对，而且他去了他也非常喜欢，因为都是弦乐，而且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我们在有一次去听的时候，他一个人用大提琴拉了蒙古歌曲啊，太好听了、小孩子也喜欢。还有一次是堪培拉的国家图书馆跟北京的国图搞活动，大清事项，就关清朝的，那么我也带他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让他不停地经历这些，然后通过这个来了解文化，然后再来学习文字，有的时候他就更清楚，
其实是更有动力或者更有驱动力。
对，他就喜欢。而且我儿子个人呢，因为他在学校受老师的影响，就喜欢古罗马古希腊历史，他认为那是几千年的历史啊。
嗯，
说那太神奇了。我说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历史，
那让他了解这个历史的话，你也得是个历史老师才行啊。
我自己肯定不行，但是呢我不行，我给他找老师。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带他到各处玩，然后给他请呢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一些讲解员， 帮他讲解。其实在这过程中我都跟小孩学了，在澳洲还是接触的西方文化和历史，主要就是这方面。
那是。
那么我希望呢，就在这方面呢来启发小孩。因为我儿子本身他因为他喜欢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神话故事，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中国也有很多特别好的神话故事。有的时候我们朋友说你每次回国买好多书吧，然后给他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度太大，
用自己的母语给他读嘛，有什么难度，
他听不懂。而且有些我们神话故事就是包括最逗的就是西游记这妖精，他就是不能理解呀，妖精这很奇怪。还他听西游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奇怪呀，什么是妖精？其实我给他讲了很久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就说你想一想，那个你们在那个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有那种 monster。
其实要给他讲懂比如说一个像西游记这样的故事，并且你就得把中国的这种不同的宗教，比如说道教的知识佛教的知识要给他讲解一点点，他才能理解。
后来我给他在那个 City 有一个书店买了中华书局出的西游记，然后呢后来我又在上网给他拼命找，我儿子就说你有没有英文版本给我找一点，我也想看一看，先了解一下知识。然后我就给他订了一个英文版本的，反正两个合起来还是太难，因为这个就像你这么小的小孩让他读莎士比亚的一样，可能这个年龄还看不懂。那我就说，我说你借一点浅显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给他借点西游记的英文连环画，
这个合适，
然后或者底下有中英文对照的，
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嘛，对吧，今年是十岁。
对，然后他那天就看了那个三打白骨精，非常爱看。但是他不是光看，他看完了以后他说这个白骨精很奇怪啊，他说一个 skeleton 能变成人，哇好奇怪。他说还有一个你们这个西游记有时候写的不好，我说你为什么说呢，我这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著最有名的四个，你怎么能说他写的不好呢。他说你看三大白骨精嘛，这白骨精一会儿变成一女的，一会儿变成一男的，什么变成老太太，然后呢这三次都打死了对吗，我说对。他说他实际上不对，是第四次才打死的，是烧死的，那叫四大白骨精。然后我说好像有点道理啊。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